表，那好了，好啊。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晚上我特别的高兴，因为方才介绍几位新来的朋友，其中好几位是北京的、天津的、河北的，一句话是我的老乡。我是生在东北，长到北京，我应该说我是算个北京人，工作在外省，退休以后回上海，再回探亲，来温哥华。人生就得五部曲，很简单，历史好交代。特别今天听到有好几位是北京的、天津的，这是我们确实是老乡。我相信今天安排这段时间，让我有机会和大家有一点谈谈心里的话，我非常高兴的，非常高兴。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出国的话，在国内我找到你，你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我恐怕也找不到你。我就找到你，恐怕你也不敢听，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内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无神论，从小学中学所受的教育是无神的教育，其实是迷惑了许多的人，毒害了好多人。从小孩起到初中，他就知道猴变人，猴变人，进化论，进化论。你再问他怎么个进化法，我有个朋友，我跟他谈福音，哎，俺是草木之人，俺是主张进化的。我说你给我说说怎么进化的，这你问我，我也说不清，反正我进化就受到这一种的那个外在的气氛和环境，就是无神论。所以好多的朋友们呢，我告诉你，灵魂都失丧了，这是魔恶者撒旦的工作。我觉得今天为你庆幸有机会能来到国外，这是另一个天地。起码你在这聚会没人抓你吧，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这样聚会又这么唱弹琴，琴我们是不敢弹的，一弹琴一唱，声音跑到窗户外头去了，居委会就来人了。你们干什么呢？你们聚会可以到大教堂去，家里不可以有聚会的，我们就不行了，就把我们负责人就逮捕了。我们都吃过亏的，吃过家似的，所以我们在国内也聚会，聚会都是左祷告右祷告，战惊恐惧的这样情况下敬拜神。在这儿来呢，今天我们大家谁抓你，你只管放心，我也就放了心。我就不放心，我也不怕。我没说别的，我没说对国家不利的话，我是讲圣经，我走遍全世界也是讲圣经，我不怕，我没有一点任何顾虑。我在这儿讲和国内讲一样的，我没有顾虑。对在座的朋友来说，新来的朋友说，可能说国内我们是那种气氛，现在还好点，所谓改革开放了，那头几十年更厉害，谁信耶稣叫反革命，给你扣个纱帽子叫反革命，抓你进监狱，这我们都吃过家似的。我们在座的许多年长的朋友们都经历过这一段的苦难。今天我为你能有机会听见福音，我为你感谢神，就这一点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挪了个地方，你从国内挪在这，不管什么原因，探访也好，学者访问也好，探亲移民也好，反正你是来到这个环境气氛里头了，能够畅所欲言，能听见真正另外一个天地的信息，这是你没听过的。所以我今天呢，我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这个会呢早已经安排让我今天来分享分享。我一看今天在座的有这么多新来的朋友们，我的所预备要讲的略有点修正，修正的意思就是多关心一点新来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跟吃大锅饭，跟那个已经信的人还要给他们什么，把你们都扔在一边，所以多少有点修正。不过主题还是离不开主要的主题， 这是求神施恩，求神怜悯，怜悯各位的朋友，打开你的心门，你好好在这听一听，到底这里有真理没真理，这是完全自由的，真正自由的。你觉得有道理你就接受，没道理你就别接受，这是很简单。方才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和一位朋友们谈，我说这个信仰很简单的问题，简单到一个地步，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我给你预备一桌宴席，我请你来吃，你吃不吃？你觉得肚子饿的话，你就来吃，只管吃，还不要粮票，还不要人民币，什么都不要，只管张口吃。那你说我不要，不要就不要，不要这桌席和你无关。那你如果肚子饿，那叫自作自受，各负个人的责任，就这个道理。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你一会儿听一听，到底有道理没道理，把你的成见放下来，把你固有的那个东西都把它放下来，好好做一个虚心的人，好好听一听今天一会儿我要念的经文和我的讲解有没有真理在里头。好，我现在就开始分享。因为时间缘故呢，我们在各位圣经呢，除的个别地方要请大家念以外，基本上我念给大家听，经文念给大家。如果各位感觉有兴趣，你把经文用笔记下来，回去慢慢地去翻找，免得翻圣经费掉一部分时间。第一处经文，圣经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那里提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就是我啊，这个人呢、啊，已经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了，钉了十字架已经处死了，所以现在活着这个人呢、啊，这个不再是我原来那个人了，我原来那个旧人呢、啊，给他起个名叫旧人，那个旧人或者老旧人或者叫老我都可以的，那个旧人呢、啊，就指到没信耶稣的那个社会上，咱们没有信耶稣以前那个旧人呢、啊。这个旧人已经怎么样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已经死了。那么现在活着我这个人呢，就不是我那个人了，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的新造的人了，是新人，新造的人类。这是经文的要点。再有一处经文，林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说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要在基督里，那么这个换句话是信耶稣的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族类，神新创造的这个族类，既然新人，旧事已过，过去那个没信主以前那个旧人的事情都过去了，都了结了，都变成新的了，他是个新造的人。所以信耶稣的问题的话，不是其他宗教大家所讲的让人学好事，叫人做善事，叫人慢慢变好，不是变好，是叫旧人，犯罪的旧人死，叫信耶稣以后给你神这个新的创造，给你新生命，叫你活，这个活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新人。所以在神眼中看，世上的人类分两大类，不管有四十亿人口五十亿人口，分两大类，一大类属于旧造的人，旧造的人就是没有信耶稣这个旧人，在另外一大类是新造的人， 所谓新造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是新造的人，神二次创造。信耶稣不是把人慢慢由旧人变成好人，乃是旧人把他处死了结，然后新人重新复活，新人活过来，是一个新造的人。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新的一个创造的过程，新人类。这里就是为了新来的几位朋友们，我就得多说几句。实际上我原来准备的意思呢，就从这儿就往下说下去了，现在我暂停一下，为了新来几位朋友略略的介绍介绍，怎么叫旧人，怎么叫新人。我盼望神今天怜悯我们，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和我们已经信主的朋友们，神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认识现在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处境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还是宇宙之间到底有没有真神，这个世界宇宙就这么奇妙糊里糊涂的过来了，还是这里有一位创造者在后边管理统治着呢？这个问题要思考思考的，要思考的。不然的话，我们人活着，父母生下来，由幼年到青年，少年少年，青年青年，壮年壮年，老年，最后死了拉倒，就慢糊里糊涂的，不知道为什么来，你为什么活着，糊里糊涂的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谁也跑不了一个死，最后结局是死，为什么这个样子？我告诉朋友们，这种人生的状态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就和一个母亲生小孩一样，那个小孩正常情况下鼻子耳朵眼睛都应该正常发展，如果生下个小孩这个口唇是带豁的，这叫兔唇，这叫畸形，不正常，应该有耳朵，他缺个耳朵，不正常，那鼻子应该有窟窿，他没有鼻，没有鼻窟窿，不正常，应该眼睛有两个，他一个是生下来长了一个眼睛，这都叫畸形，异常发展，不正常。如果哪位你是属于一只眼的，一个鼻窟窿的，这种比说畸形的人，你还自己以为我正常了，那实在是太无知了。你和别人比较比较吗？为什么别人两个眼珠子，我是那一个眼睛的？是大多数一百个人里头，大多数都是两个眼睛，为什么我一只眼的？你叫不正常，不是人家不正常，是你不正常。你不正常就叫畸形。过去这个畸这个字啊，我还略说多说一句，都把它念白了，念畸形。畸形其实中央广播电台人的正确发音的畸形，畸形 deformation， 不正常的发生。这人类怎么不正常了呢？今天我告诉朋友们，今天人活在世界上不正常。首先我们就略略解决一个问题，宇宙间有真神，有真神，简单说几句，有真神，我把这个概念先告诉各位。宇宙间的整个宇宙大地空中间有一位真神存在着，这位真神你给他起名叫老天爷没关系，你把他叫上帝也没关系，你把他叫做神也没关系，你让日本人叫 Okami 也可以的，英文叫 God，那不管你叫啥，凡是有那么一位，这一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你咱们都有点知识的人，你想一想，宇宙天地万物这么和谐的奇妙宇宙是偶然发生的吗？和咱们这个人类发生最密切的三个球，太阳地球月亮，再往远说咱们没有那个知识，有知识咱们也不在这讲他的知识呢，就那仨球，你是互相的关系，奇妙不奇妙？月球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转，是吧？地球转一圈，转一圈， 白天白昼黑天，是不是？月亮绕地球转，地球自己转，不但自己转，自己转还绕太阳转，转了一年，转了一圈一年。自古以来这仨球在空中悬着呢，各位，你像我们今天屋子里挂的东西都有个，要不就挂在什么有个底儿拖着呢，要不就用绳儿提着着呢。今天这三个大球在宇宙空中悬着呢，而且悬着的位置都非常的奇妙，人都能计算出来，所以人类才能登月球嘛。如果这个规律，三个球要不规律，你人再计算计算，你想登月球，结果月球变了，结果他跑月球那边去了，你的人也不要问，也就报销了。所以就这么简单说，就不用从天文地理多说了。这个奇妙的宇宙周而复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出过差错。就这件事情，各位，今天我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我看比咱们国内交通秩序好得多，因为像有红灯绿灯，国内老出车祸，就那么管着红灯绿灯，他就天天出车祸。如果今天没人管着，车祸更多。今天这大宇宙，太阳、月亮、星球、星星，这都在这转动着。如果没人管它，是不是就乱了套了？你想一想啊，能够用这俩字说吗？自然。是，你也承认这个事实，原因是什么？自然。这种打法实在是，我不客气说你啊，你要这样做结论呢、啊，你实在，圣经也说了，愚顽人。圣经说，谁说没有神的人是愚顽人？什么叫愚顽呢？诗篇第十四篇说到呢，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什么人说没有神呢？愚顽人。什么叫愚顽？愚昧，再加上顽固，死顽固，愚昧加顽固，愚昧的意思就无知，你本来就无知的，加个死顽固，这叫愚顽人。这种人就叫说，他说没有神。谁要说从心里说没有神，圣经给你答案，你是愚顽人。有一次我在一地方讲到，在一个家庭里讲到，旁边坐紧挨着我是一个那家主人的丈夫，我就那天讲，圣灵感动我，就讲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我说什么叫愚顽呢？愚顽是愚昧加顽固，死手顽，死脑袋，死顽固，坚持到底，完了还愚昧无知。这种人叫，他说没有神，这种人就是愚顽人。没有神的说没有神，就是愚顽人。大家不由得把视线就看我们旁边那位，他姓于，就集中到老于身上了。我就莫名其妙，我说都看他干什么呢？我说难道说他是愚顽人啊？好了，那天神怜悯他，这位老于啊可是好人了。我们他的妻子是个教会负责人，接待我们，我们在他家里吃住接待我们。这个老于有一手把式，能够炒菜，高级的厨师的水平。他要不说，我还不知道他是愚顽人。我以为他的妻子那么样的爱主，这位丈夫又那么热心接待我们，一点也看不出他是愚顽来。这位是个肉头肉脑的，你说他不信吗？哎，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说老于啊，你到底信主了没有？啊，这个什么，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是这么一个不信耶稣的老好人。那一天圣灵感动，对准了他，大家都向他看齐。我一想，这位大概是愚顽人。谢了，谢谢天父。那天讲来讲去，最后我就问到他，我说老于啊，你说今天的道理你听懂了吗？我听懂了。怎么样啊？好啊。我说好了，那么既然承认好了，应该怎么办？那应该信呐。 我是啥时候信？越快越好。我说越快是咋个程度快呢？再等一个月信呢、啊、还是明天就信呢、啊、还现在的信？那这既然是对，咱们就现在信吗？我是实在话真话，我你现在就信，我现在就信，那咱们就祷告跪下。那天就跪下祷告，承认自个儿是个罪人。那天把他妻子高兴的一个晚上没睡觉。我们老于郁闷了这么多年，这回不怎么开了窍了。到现在这老于还是很爱主的。我在国内常给我打电话，常打电话让我去啊，你过来呀、啊、你身体不好到我这儿来养啊，我给你做好吃的。我说你做好吃的我哪有时间呢、啊、郁闷人。各位，求圣灵今天开给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窍。你从你心里说，你不要当愚笨人。你听听，如果没道理，好，可以。宇宙间有这个奇妙的球，宇宙这个空间，这个球，天王星、木星，又是水星、银河系，又是现在又发现银河系外边又有一个像银河系咱们那个系，从那个系里发出那个信息，那个光都论多少光年，这么大个宇宙。有条不紊的运行在空中，这比那个交通，比交通出了，比交通警察那个维持的秩序，那得高了多少百万百万万亿万倍的水平。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你仔细想一想。这我提供大家。另外我再说一个简单的事儿，咱们都是别要当愚顽人，不要存心当愚顽人。各位都说进化论，进化论，我问问各位，你们判断一下，你说我们这人活着没氧气不行吧？是不是得吸氧气啊？对吧？是不是得吸氧气啊？吸氧气，那么氧气什么都是往里吸的氧气啊？肺，对不对呀、啊？是吧？那么我就问你一件，那你说从你来判断说，宇宙中间是先有肺子啊，是先有氧气呀、啊？这是各位，你这很简单，小学生都能猜出的问题。你说有宇宙之间先有氧气还是先有你人的肺？你先有了肺，你要氧气，结果没有氧气，你这人进化不进化，你能活成活不成？这很自然道理。你说先有什么？先有氧气啊，对不对呀、啊？先有氧气，这个谁说这话他也是，只要他脑子没毛病的人都能有，当然先有氧气呀、啊、先有氧气呀、啊、哦，你承认这个事实啊？那我问你，氧气哪儿来的？就说你的进化论占点道理，你说你想进化没氧气能进化吗？就说你暂时这么说着，你说你没氧气能进化吗？那么氧气从哪儿来的？那你说呀，哪位博士，爱因斯坦是个大科学家，还有哪个大科学家发明啊氧气的？各位，圣经上答案告诉我们了，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了，先有氧气，把水分成上下空气，最后造了六天天地万物，造了六天，第六天才造人，把人所能生存的材料、菜蔬果实、五谷杂粮，一切都准备就绪，最后造的是人。造了人以后，没有再造别的东西。这圣经早有答案。拿我们笨的这个眼睛、这个脑子来说，先有氧气是肯定是事实。先有氧气，这氧气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科学研究了，地球周围有氧气层，不错，这是事实。氧气层这一层它怎么有氧气呢？哪位博士发明的？各位，不存成见的人，你仔细想一想，从宇宙的万物来看，各位，还有啊，我是学医的，说了一万句不离本行，讲营养学。你看神所造的菜蔬果实，你看看欣赏欣赏。营养学里有一条， 配菜的时候要红的、蓝的、绿的、白的都配合起来。不过你今天如果你不懂得营养学，你请个客人炒豆腐、炒豆芽、炒白菜，在炒菜花都是白的，你摆上去，人们还没吃呢，食欲就没了。因为什么呢？一看这都是白的，完了，食欲没了，不感兴趣。唯有那个懂得营养学的，你看这个红的、蓝的、绿的、黄的，各种给他一看，还没吃呢，你那胃口、那口水、那胃液就分泌出来了。各位，这东西无神所造的万物多么奇妙，它有这个颜色，红的、蓝的、绿的、白的，它都有。这么样个大艺术家呀，还说没有神呢？还说没有神呢？现在我们在座各位，有的是搞艺术家的，各位，我是搞眼科出身的，我也做过整形手术。我们人为什么做整形？你整形怎么叫美？一般喜欢双眼皮，对不对呀？双眼皮认为美，是不是？皮肤白了，人们都喜欢双眼皮、白皮肤、大高个，是不是？都喜欢这些外表的东西。你没想天赋所造的人，那个造人是最美。所以在画家搞艺术的都要画人体的体型，都要画人体体型，因为人体的自然那个 curve 那是最美的，那个流行曲线最美。所以不管男的女的，他们都有那一堂课，练什么？练这个，看，把那位模特请来，往那一站着坐着，然后就画他，因为他那个曲线特美。谁造的美容？美容你也没有提，神所造的美容最美。这是从今天咱们眼见的，随便这张嘴就说，一说百通，一通百通。再者，在人心里，想一想，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朋友们，人心里头都有一个有神的概念，有的。全世界大约有1400种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都有，他自然就有这么一个愿望。他说，在我之上，在我人的上边有那么一位，我说不清楚，道不白，有那么位高明的，那么一位比我高明，所以他要拜他嘛。高明到一个地步，不过是走偏了，把黄鼠狼子吃小鸡的黄鼠狼也当着神拜了，一个毒蛇也拜成叫蛇神了，打个雷叫雷公，也变成神了。本来中国古的时候有位中草药家叫李时珍，这是个中草药家，把他也拜成药王爷，他修了个庙叫望阳药王庙，到他那去拜他去，谁得了病给药王爷磕个头，你就病就好了，纯粹自己骗自己。还有王母娘娘的庙，不生小孩了，他拜他去，一到他那一磕头烧香，你就怀儿孕了，生了孩子，胡扯，自个儿骗自己。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从心底儿里来说，他们是要寻找神，寻找神。我再说一个现在大家普遍的现象，有神的信念呢、在人心里都有。这圣经早有答案，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在借着所造之物叫你晓得，无可推诿，原显明在你心里。人心里头有神的，有神的信仰的概念，但是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但是有那么一种很朴素的、很原始的那一种觉得有神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件事情也是人普遍人所存在的现象，都有一个有神的概念。你不信，你做一个亏心事儿，比如这么说，在不管单位里、学校里的哪里头， 有个东西丢掉了，丢掉了，那么这个事儿是你办的，是你给偷走的，偷走的人的主人就调查了，说我那东西昨天还在，怎么今天就没了呢？一说这话，你怎么样？你马上脸就红了吗？你心就跳了吗？你说别跳别跳，不跳也不行，他由不得你，他咚咚咚咚，坏了坏了，这事让人发现了，为什么你有这种反应？为什么脸发红你不发白？你一出这个脸扑脸红起来了，见不得人，你良心里有愧，因为神你就知道有那么一位说不出道不来的管你那一位。这是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动物犯了错误没有良心的感觉，那老虎把羊吃了以后啊，从来没有道过歉的 sorry 对不起你，我把你吃了，没有这个感觉的。老虎说我就应该吃你，谁让我长了两个大牙呢，我就要吃你，力气大就把羊吃了，吃了应该。唯有人做了缺德的事儿，丧尽了天良的事儿，你心里头有不安的感觉，这就是神当初造人时给人放上这么一位有神的概念，对不对呀？所以我们人，你就从这两点，从物质宇宙万物，从人的良心，从与各种全人类的这个民族他们所崇拜的那个神，模模糊糊的，虽然走错了道路，但是他们也是要从心里说是寻找那位神，不过寻找错了，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得了疾病了，慌慌张张的是找医院，但是一看那前面有个楼就往里进，闹了半天走错了门了，那是个学校，学校找错了门了，但他心里意思我要找医院，找错了门了，找错了门了也说明他要找医院，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听众朋友，你仔细想一想，奇妙的事情太多了。我呀，因为我是搞耳鼻喉科，也搞一个眼科，我搞了十年眼科，没给学生少讲了课，讲到那个眼睛和耳鼻喉的这个解剖来说，讲我就大灾的，就由不得我在课堂上不能讲神呢、啊、你讲课一边讲神，人家批判你的，尤其在咱们国内，你要讲起这个课来，讲起神来了，真说你这个人就这么样的，还人给你扣个反个命呢，你再在公开在台上讲神不神的。可是我变相的，我告诉我说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奇妙不奇妙？我就号召他，你说这个解剖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奇妙不奇妙？我这本身就带着一种宣传信仰了。谁也不说，我说奇妙你不能定我的罪呀、啊、有的学生就由不得奇妙。嗯，对了，奇妙啊，各位从人体上说，奇妙事太多了太多了。各位啊，这些事情啊是有神的信仰，这是基督教的根本的问题，没有不相信有神，这就是谈不到基督教，谈不到基督教。下边我们就接着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放在我们读的圣经说什么，说是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怎么叫新造的人呢？那么有心就得有救啊，对不对？怎么要在基督里就新造的人呢？那么换句话是不在基督里就是旧造的人呢，对不对？怎么个旧造法呢？旧造这个人呐、啊，各位也求神圣灵今天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看我们人的本相。旧造就是我没信主，这个今天原封不动还没信耶稣，这个人是被父母所生，按父母所生，爷爷生了我父亲，我太爷生了我父亲，生了我爷爷，祖祖辈辈传下来，往上倒那个根源，第一个人叫亚当夏娃。神当初造人的是那么美好啊，哪像今天的世界，各位你觉得是美好的世界吗？这么好好的大好的河山有地震发生呢， 怎么动不动有海啸发生呢？怎么动不动有大暴风雨发生呢？给人类带着多大的灾难呢？人呢，在活着世界活着，要不就闹瘟疫，要不然那个什么，头些年弄那个 SARS 病，那叫什么病了？中文反正啥我都忘了，叫什么病了？ SARS 病叫什么呢？啊，非典。啊，这非典闹得全世界闹得折腾一大圈，都吓得非典 SARS 病 SARS 病都吓成这样子。最近这几年 SARS 病不说了，不怎么了，不 SARS 了，是咋的了？现在又来一个什么禽流感，这又有新发明，禽流感。这个禽，这个飞鸟禽兽他们发生流感，这个流感也影响了你，把你也吓得你也不感冒了。等着吧，弟兄姐妹，你看吧，过日还不但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呢？因为啥？各位，人不正常了。今天人家活得有点不正常啊。你觉得活在世界上，你假如你活着，不像我都70多岁人了，你们还年轻一点，你们就回头一下，你这个人生从小到现在给你带的人生真正喜乐的日子有几天？人都活在那挣扎斗争竞争那种你死我活那个状态里头，人活着非常的疲劳啊。所以有的人呐、就唉哼叹气了，唉，人活着没意思啊，没意思啊。我有个领导，高级领导人，在台上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那说的可好听了。同志们，我们要为什么什么主义而奋斗，我们要振奋起精神来，好好为什么而贡献，讲的可好了。后来不久他下了台，那官也不当了。没想到这么样一位能说的人拍我的肩膀，老王啊，人活着没意思啊。哎，我说某某领导人，你在头几个月给我们做报告，让我们振奋起来，为什么而奋斗，我说你怎么现在说起人活着没意思呢？啊，我心里话，我还得留点手，别上他的当，他再给我骗，把我套到里头去，完了反倒倒打一耙，说我拉他下马，我还得留心眼儿，因为这亏我都吃过的。我站到正经立场，我说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啊，不是你给我们做报告是不是怎么怎么的吗？你现在怎么说？哎，没意思呢？不对呀、我说你毛你不对呀，哎，你不知道。我当官的时候，我不那么说不吃那碗饭，我不那么说行吗？现在我也不当那官了，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所以啊，我的人生真正觉得空虚啊。就这位朋友，他儿子在美国，到美国探亲回来，这位领导人登我家登门造访，这件事少有。找我了，他一找我来，我就知道领导人那么高位的领导人能到我小民之家来拜访我，我做那个机会，他找我不在家，我就给他回拜一回。到他家去，我就问到了，但你三句不离本行，我还问他，我说某某领导，我说您这回到美国去了一趟，没有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吗？他回的事儿，一回事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你看这本圣经。我说你现在念起圣经来了。我到我儿子那儿去，我儿子呢，可能他儿子当了基督徒了，我儿子那儿把我领到教会去了，教会的牧师给我讲了讲以后，给我一本圣经。你看，好，趁这个机会我就抓上了。我正你不漏圣经，我还要想带一本圣经送给你呢。好了，我们俩谈。后来我长话短说吧，我送给他小册子，我给他，到这圣诞节前给他寄卡片，要鼓励他，勉励他，让他这人有希望，这人有希望。 各位，人心呐、啊，都知道有一位神呐、啊。你自己夜间扪心自问的时候，躺在床上，夜深人静，你自己问问自己，到底这个奇妙的宇宙有没有一位超过人之上那位主宰？有没有？你自己来考虑考虑的。从天文地理，你学点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都有用。你好好揣摩揣摩思想，答案是不难解答的，只要你不要抱成见。那为什么说今天圣经说若有人信了耶稣就变成新造的人呢？是新造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位真正当了基督徒的人，他是新造的人，和你不一样。你有鼻子我有鼻子，你有耳朵我有耳朵，我一样，咱俩灵阵都不缺，五脏六腑我照样齐全，唯有我所有的你没有。各位这样朋友，你别生我的气。怎么咱俩不都鼻子耳朵一样吗？一样是一样的，但是我有，你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你没有，啥没有。我是新造的人，你还是旧造的人。怎么旧造的人？你父母所生下来都是旧造的人，这就叫肉身生肉身。从我们始祖头亚当就犯了罪，神造了万物，奇妙的万物，把崇高的这个责任托付给亚当，让他管理地球，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昆虫走兽，管理大权都交给亚当了。那是人类没有死亡的，气候也是春夏秋冬常青的，一年四季老是春天的，非常的和谐，没有地震发生，没有什么海啸发生，没有这些事情，暴风雨都没有的，一年四季如春，那么样和谐。因为什么？人始祖亚当犯了罪，得罪了神，神把让管理地球的大权交给他，结果怎么样？但是神有一条命令，我把这个大权交给你管理，修理管理地球，但是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这棵树你不可以吃，听见了吗？亚当夏娃听见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你公开的违背了神的命令，你这结局抗拒神、违背神，这就叫犯罪。犯罪的结果，结局就是死亡，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惜我们始祖亚当就上了魔鬼的当，就吃了这个果子，因此人类带来死亡，神离开了人类，所以人今天都不和神发生关系了，不通气儿了，和神不通气儿了，就跟收音机一样断了电线了。各位，你把一个收音机拿来，它不响，不是收音机坏了，收音机和人家美国之音发生那个电波，那个波中间有问题了，所以你收不到了。原来我们人没犯罪以前，那个始祖亚当啊和神是同气儿的，所以圣经说叫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专门和神办理、和神中间交通的工具。神来了我们知道，神说话我们听见了，我们说话神明白，是这和神有来往有交通的，那么和谐的。可惜人违背了，公开违背了神的命令，决意至于怎么样犯了罪，给世界带来死亡。人类为什么人人有一死？因为人有他始祖亚当犯了罪那个恶根性，就遗传到我们身上。换句话说，那今天医学很好讲了，这叫基因，亚当犯罪的基因遗传到后代上去了，所以人生下来都会犯罪，犯罪不需要学习的，没有一个大学研究犯罪的大学，没有。 也没有一个父母从小教导子女你孩子学坏，没有。人生下来，圣经说从小时候心怀恶念，这个人里头，他这个只要一懂事，他里头就有恶念。我的小外甥女儿今天没来，来的话两个月零三岁，零两个月，两岁零仨月，这个小东西他就会犯罪。这今天我们还批评他来着，今天吃饭以前还批评他来，他明明他把这个小册子让他哥哥看，哥哥你看，哥哥就看了，哥哥看没看完他要回来，哥哥说我还没看完呢，没看完挠人一下子，差点没把眼睛给挠坏了。你说谁不对？他不对，然后告状了，我哥哥打我。人家你明明打了哥哥，人家的书你不给人家，你给人家看，人家没看完你非要，你不要不来你就拿动手来，完了你哥哥当然也还他一下，那么就是谁在前面谁在后边，明明他不对嘛，这小东西就会撒这个谎，谁教他的？所以他妈妈就给他上课吧，不行你这样子，你再打你哥哥我打你手，就在家里一直教育他，你打手到时候他该撒谎还撒谎。什么小时心怀恶念，人都是如此，从小他就一个犯罪的恶根性。人之初性本恶，各位个人都联想联想自己，人的本性他天然有一个犯罪的恶性，这叫罪性。从哪儿来的？从始祖亚当来的。这一罪性不要紧，神离开了他，魔鬼就趁虚而入，就篡了管理世界的大权，今天全世界握在了魔鬼的手下，所以被称为世界的王。所以今天人类活在这个状态里头，一个会犯罪，另外最后死亡，这是人类的结局，谁也逃不脱这个规律。原因是什么？始祖犯了罪。啥有人搞不通了，那么始祖犯罪了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人类的代表。那就跟我们日本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清朝有一个官叫李鸿章吗？李鸿章和日本一签条约，不平等条约，李鸿章都点了头了，签了字了，他一签字，不是我们就像台湾的问题不都归属到日本了吗？因为他代表全中国人去签字的，他一软弱一失败，全世界全中国人都跟着倒霉嘛，他是人类的代表嘛。今天亚当是我们全人类代表，在这个问题没尊重神，结果全人类都落在一个罪恶的网络里边，而且什么被撒旦魔鬼所控制，所以人才有疾病啊，痛苦啊，哀哼啊，叹气啊，你死我活呀，战争啊，这些事情，战争的时候没有一方说没有理由了，都有理由。就是这个世界上，你看今天地球上现在哪个地方好打仗，你都知道。你看个电视，看个报纸，这世界上都在那战斗着，一直在打着。都主张说和平和平和平，没有 peace peace but there is no peace， 都说和平啊和平啊，偏偏和平不了的，因为啥？人都有罪，你有罪，你让我说让我死你活，我让你也是娘死你死我活，咱俩都不相让，所以别想世界还有一个好一天，没有，保证没有，不信走着瞧。这是圣经上给我们早就启示，我们要想人类和平，还想人类还能够有那么一天大同世界，没门儿，没门儿。因为人的心大大的坏了啊，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你这个个人成了问题，成问题的人十个八个凑在一块儿，这小集团也好不了。再扩而大之，家庭社会 整个国家民族那个人的心里都坏了，他不敬畏神了，他有恶根罪性在里统治他，还想能够还能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和国家，不可能，不可能。要想改革，必须得人心得变，人心不变，社会好不了。远不得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这快百十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都有个美好的思想，要建立和平共处这个好的。你看看世界上，从这百十八九十年的来的历史了，回顾一下，你看那世界究竟是和平了，世界还是更糟糕了？各位，所以人今天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生活着，痛苦啊，痛苦啊！你人们呐，痛苦着，还想在这里边，所以你为什么有愁烦、有苦劳，里头有哀哼、有叹气、有说不出道不完的那一种不满足、那种虚空的感觉？因为啥？你离弃了神，远离了神，今天人类整个堕入在畸形状态，是一个失落状态。所以今天这个人类，旧人类，各位，只有个两个特点，一个是以自己为中心，第二个被罪所捆绑着。各位，你们咱们自己问问自己，自己在神的面前看看自己的光景，到底那在神的面前呢？你不是在我的面前，你在神的面前光照光照你，你这个人到底有罪没罪？你是不是个罪人？你好好问问你自己，圣经有答案，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圣经早就告诉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有什么？都有一死，死是罪的结果。那么有一天谁也跑不了，也要死，死是原因，是罪，所以叫罪的毒钩，死的毒钩就是罪。哎，如果哪位朋友不承认，我这人你们都有罪，我是好人，没关系，哪个你说好的好的那个地方也好，你自己心里明白到底有罪没罪。咱们今天说这么一句话，朋友们，咱们把咱们所思所想能不能拍成电影公布于众，把给你啊，假如有那么有一天啊，这个机器扣到我脑子上，一转就把我脑子所想那个东西，就别说我一辈子，就把我最近的半年来这一转都拍成电影，我给大家有一天看看我这个老王在那想什么呢，你敢不敢？各位敢不敢把你所想的所思所想那个见不得人等是污秽肮脏的东西公布于众，可以不可以？这就叫隐私。啥叫隐私？有好多事我不能跟别人讲，要论人权说的，应该尊重人权，实际上你是隐私，你要不是那个污秽肮脏的，为什么不会告诉人？你里头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我首先说我不敢，我不敢，太污秽了，自私自利，骄傲自大，唯我独尊，哎呀，虚伪诡诈，事儿多了。我告诉你各位，这件事情我就信了主以后，我也没完全改得好好的，还没脱离那个虚伪诡诈。那些年我还没退休呢，有些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找我交通来，一交通来我心里先烦，有一种不耐烦的感觉。哎呀，因为他们都找到我规律了，白天我工作忙，他们专门在吃晚饭以后他来，吃晚饭以后正是我要备课，明天要给病人开刀，要看图谱，熟悉解剖图谱，在那用功的机会，他偏偏来了。他这么一来了，我首先的原始思想，哎呀，你怎么这时候不来，早不来晚不来呢？先是个反感，但是脸上怎么样，还笑呵呵来了啊，好好 请坐，请坐。洗礼说：“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伸张为他祷告，主啊，求主圣灵感动他，催他走，让他走。洗礼还这样的，完了，我洗礼是这个活动，外表，你好，是啊，是啊，是啥？洗礼说：“快走，快走，快走。”好不容易熬到快九点了，他把我的好光阴都给我熬没了。这会儿他抬起屁股来了，哎呀，叔叔，我回去吧。啊，你想走了，再坐一会儿吧，还让人家坐一会儿，你说你是不是撒谎？你还送到人门口去了，因为我家里是楼上楼下都是我一家人，从楼上送到楼下，到门口了还说了两句。再见呐、啊，有功夫再过来啊！心里说：“别来了，别来了，还来呢？来的一次够呛了。”回过去，回过头，晚上回家在神门一祷告，你看看你今天这个表演，你这个样，你看你这个样，表面上看笑呵呵、冠冕堂皇，你里边是一大堆什么东西？你撒谎不撒谎？你鬼大不鬼大呢？你虚伪不虚伪呢？啊，就受责备了。各位，像我这样性格，哪各位朋友你们一点都不沾边儿？你们都那么好，你们都好到一个里外透明。你呀、啊，你也别骗我，你和神说去，我就不相信你好那个地步。我里头和那是你，我嘴里和我心是一样的。好，我但愿你如此。但是我告诉你，你别生我的气，圣经早说的了，世人都犯了罪，你也好不了，你光说好不行。问问自己吧，虚伪诡诈、骄傲自大的东西多了，唯我独尊、自私自利多了，就这个状态是人活着的应该有的状态？人活着就这个劲，就这个劲儿活在世界上？尤其活在那个什么公司里的大洋行里头，在老板人面前天天战惊恐惧，唯恐人家给你炒了鱿鱼，跟同事们之间的关系也有的人互相你斗我斗你，都按明争暗斗，活在这个状态里头正常吗？不正常啊。所以你在外面心里叹气，哎，苦啊苦啊，他可不苦的呗。你里头真正靠着这个东西，你想得到平安喜乐，没门儿，没门儿。接着我略略的提一提我们人的本相，圣经给我们答案：肉体之中没良善。我们肉体父母所生下了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没有良善，自私自利、骄傲自大、污秽肮脏，事儿多着呢，多着呢。有的时候表面人看问题看表面，神看问题看实质。有好多事情我外表你抓不着，我都认为我那个事儿那么处理的是光光花花圆圆满满，神说你里头有虚伪有诡诈。各位，你问你自己，我举一个小例子，这小例子到现在快六十年了没有忘，58年了，这话是1948年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啊，从小信耶稣，从小信耶稣。那现在信耶稣的工龄来说，大约已经70年了，真叫老信徒了。老是老，生命又小啊。因为生在信主的家庭，所以这种孩子呢，应该这么说，大错不犯的，不犯大错。因为老受到这个教会里这个什么，我们做主日学嘛，小唱小灵歌嘛，从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圣经故事嘛，从小受到熏陶，要犯大罪没什么大的，小罪是不断的。所以自己怎么样，自己给自己就觉得我有罪，罪不大，我不大，我没什么大罪，所以自己看自己呢，给自个儿的评价是一个没啥，没啥啊，有罪我不敢说我没罪，但是我有罪我罪不大，这是我自己给自个儿的评价。我先举个例子，那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 圣灵光照我，你看看你罪大不大。因为从小我爱念书，爱学习，在班上都是头几名的学生。这个我有个同学叫杨树深，从日本国买了一本叫《灯笼几何学》，有这么一寸厚，这个书非常的好。这个同学本身是不用功的孩子，我是个用功的孩子。这本书一让我看见以后，我马上就产生个思想，说这本书应该归到我的名下，自己就揣摩思想。杨树深，杨树深，你也不用功，你有一本好书。我某某人爱用功，没有好书，这件事不公平，不合理。想什么办法这个书弄到我手里来呢？爹，不能偷，咱不能偷，因为咱们从家里从小时候信耶稣，不能偷，不偷怎么能弄过来呢？这脑子里动脑筋呐、啊，可是费伤了脑筋了。最后慢慢琢磨琢磨出个道理，咱们借，把它借来。说人家不借呢，刚刚买了新书，不借咱们死皮赖脸阿谀奉承拍马说好话，把他感动的，让他不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给人留拍马，就跟说起好话了。人家说那我刚从日本馆买的，我还没看，哎，你没看，你慢慢看，你忙什么呢？我先看看，哎，死皮赖脸的就这么样，最后把那个同学感动了。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情绪，他把书呢，那你拿去看去吧。这一拿到我手里的，我心里啊哈，等着吧，看哪天还给你。这话各位懂不懂？哪天还给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干脆你等着吧，哪一天还你，不还了。谁说这本书我是名正言顺借来的？借的里边多少鬼杂东西，借是一个手段，不还是目的。反正的书是归到我手上，不再给你了，你以后再要你也要不过去了。我想刷腕再撒谎骗人，最后反正你别想要回去了。那是啊哈，你等着吧，啥时候还给你，意思没那日子了，你等着去吧。你各位，这件事要拿的面上看，这里我叫犯罪吗？有借但是不还，对不对？骨子里头被圣灵一光照，你这叫贪心、自私自利、贪心、虚伪、诡诈、撒谎骗人，就这一个借书的事就这么多个罪在里头。我到现在我还没不忘了58年了。所以啊，我犯的罪是犯在心里头，不再犯在外边。外边你抓我，你啥也抓不住，纯粹是光不溜丢的，你啥也找不着我毛病。但我你心里头坏，就这么外表好的一个地步，我们的校长的二女儿要嫁给我，招我在说驸马呢，因为我太好了。校长，你说全校那么多学生，单把我看上了，这孩子真是太好了。他看外表看我，他哪知道我心黑呀？来了3次介绍人，非给我提亲啊！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谈这个。3次，你说校长看错了，因为这孩子太好了，好是好，外表好，里头心坏。所以我那天圣灵一光照，我看见我心坏，我里头坏，所以我就大哭一场啊。我说神呐、啊，在学校里得奖状的叫三好生啊，得奖状的亲戚朋友有好名誉的，谁都老王家二孩子，那孩子是好孩子，我有好名声的，在哪儿都是一个就出类拔萃的，谁知道我心里那么坏呀、啊。我就大哭一场，我是真看见我自个儿是个罪人，我大哭一场。我说神呐、啊，像我这个坏法的话，下地狱都应该的，我都不喊冤，应该死，应该下地狱，太坏了。我骗了多少人，都说我外表不错， 我里头心里坏，毒狠毒辣，自私独立，骄傲自大，虚伪诡诈，这都是我干的事儿，我该死。这时候就想起唯有主，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啊就为我们死了，说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旧人类活在旧人类，如果朋友们你不离开这个环境，各位，一个你罪的受的罪的辖制，另外导致你犯罪，结局死亡，死后还有审判，这是旧人类的结局。所以神爱世人，为的是我们这旧人类不要去走向灭亡的路，所以他就怎么办呢？那你说今天咱们都是旧人类，你说我该有罪该死，你也有罪该死，咱俩互相谁也代替不了谁，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叫耶稣吗？从天上神成为人来到世界上，这叫道成肉身，这就是耶稣来2600年前来到世界上，按照成为神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上。他是神的系统，我们是亚当的犯罪的系统，都是人，但是两个人的结局来源系统不一样，我们是有罪的，人家是无罪的，所以无罪的人反倒背上我们的罪，背在他身上，替我们担当了罪，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从而就免了我们应该受的神的震怒和惩罚，我们就从罪里头灭亡的里头就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了。怎么变新造人呢？旧人已经和基督死了，他替我们死了，还了我们的罪债了，我们的这样我们就被神赦免，我们为无罪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给我们放生了新生命，我们就做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有新生命的人，这个新生命的人是不死的人。将来主耶稣二次还要从天上回来，我们这些有新生命的人，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人，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的。这一复活，我们的身体在基督里头死了的人先复活，还活着的人，比如现在主耶稣现在就来，我们的人就立刻改变。这一改变，我们的身体是血肉之体，我们变成灵性的身体，这个灵性的身体就是跟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一样，是永生的不死的身体，是灵体。各位，我们就血肉之体变成灵体，从此就进入了永生。今天我们信不信耶稣关系到什么？如果你不信这个耶稣，你还活在你旧造里头，我诚诚实实我警告你，你被罪所控制，你做有罪行，最后导致灭亡，这是一条前途的道路。今天神要救你，他爱我们，替我们死，我们该受神的刑罚，他替我们担当了，他替我们负了刑罚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替我们还了罪债，我们就把罪就得到赦免了。就这么个替身，耶稣基督替我们赎了罪，我们就旧的结束了，新的就接受了，得到新生命。所以这叫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你不要瞧不起我，各位，我也诚诚实说我是新造的人。哎呀，你也太骄傲了，你敢说你新造的人？我告诉你，不仅我说，今天如果让真正新造人都举一手，要把你吓一跳，都新造了，谁在基督里都新造了。新在哪儿了？罪被神赦免了，神放上个新生命，我们是有新生命的人。鼻子耳朵和你一样，我们有新生命，你没新生命，你那个生命就是旧造的生命，前途是灭亡， 我们今天得了新生命的人，我们是今天享受永生，就叫信耶稣有永生，就这么简单的道理。神要救你，神要爱你，把你从大陆上带到这里，听着这个福音，在国内你听不到，在国内你很少有个场合这么大声疾呼的跟你讲，你很少有这个机会。朋友，我敢说从大陆上来了几十年，我纯粹是内行，你听不到的。你这个听也是悄悄偷偷跟你，哎，朋友啊，信耶稣吧。你大声疾呼这么和你喊叫，你找不到这个场合。像我今天在这儿这么喊叫，要在国内让人街坊一听见，楼上一听，那家伙干什么大喊大叫的？得了，居委会来人了，大盖帽来了，干什么了？你们啊，你们信可以吗？信仰是自由的吗？但是得到教堂去啊，家庭里不可以设立教会的。谁给我们规定家庭不能设立教会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我们就是教会。谁给我们规定不许我们聚会了？但是你舌头短，人的舌头长，那你怎么办？你再不听话，跟走吧，跟我走吧。得了，捐上十天半个月二天，要不罚款，罚你的款。我们的挣工资的人没有多少款呢，让你罚呀？真把我们烦的就倾家荡产了，我们呢，谁受得了啊？哎，坚持信仰还坚持几个月，又来了一次，我们得怎么办？我们这，所以我们啊，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说你有福了，你本身你就有福了，你耳朵有福了，你能听见今天这个啥叫信耶稣，这叫信耶稣。一句话，你有罪，人有罪，人在神面前是个罪人，有罪就有罚，罚的结果是死亡灭亡。今天神爱我们，不让我们死，他替我们死，这件事情你为啥不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呢？你怎么那么不会算账呢？你这点账里外里账你都算不来，你该死，神耶稣基督替你死，为了免了我不死，你这点事儿，他要就把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权，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信耶稣的人不但是新造的人，还是神的儿女呢，地位这么高，这么大的便宜事。朋友，你今天头脑没问题的话，你判断判你为啥不接受，我问问你，你为啥不接受？你有什么理由啊？我把圣经没研究明白，研究明白这本圣经，别说你研究不明白，我信主了五六十年了，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明白。你等到研究明白了你才信呐，那叫推迟，那叫推迟推辞，把事儿都耽误了。今天人家要好消息告诉你，有那么一出戏好电影，哎呀，演的可好了，朋友你看看吧。你说了，哎，先别看，我研究研究剧本，我把剧本拿来研究研究，看看剧本值得我一看我再看，不值得看我不看。有这种傻人吗？明白人，好，电影是这么好，好，我也看看，买个票很简单嘛，对号入座嘛，往那一坐，广告看，看完了，好啊，好啊，没白看，这不就得着了吗？看了以后不好啊，不好，不好就拉倒吧，这不是很简单？你有什么亏吃了？你丢了什么了？谁朝你要钱来的？谁骗你来的？不花钱白白成圣永生，你为啥不接受神的恩典？那么问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罪人？你问问你自己，给自个儿评价评价。你要说你没罪人也可以，那是你自己说，那就说吧，由得你了。我给一个朋友传福音啊，他承认我有罪，完了说什么？但是我比希特勒好。我说你跟人希特勒比什么劲儿的？你什么？希特勒是个罪犯，大战犯，他有罪，你不是希特勒，你有罪没有？ 我有。我说你就说你的吧，你说人希特勒干什么？希特勒下地狱你也跟着下地狱去吗？你信你的呀。完了最后他没是推推辞辞的，不是让我妻子先信吧，他妻子还真信了，他妻子不至灭亡反都永生了。现在我的朋友还拉着希特勒的后腿在那儿活在旧造里头，那就等着去吧，那就等着吧。他抓希特勒，希特勒是你救主，你为啥不抓耶稣呢？这也邪门，这撒旦魔鬼在你心里做了主了，他不叫你信，唯恐你得了永生。因为啥？从他的队伍里头，队伍里头丢了一个人。这撒旦呢，实际上各位你都不信有撒旦，不但信有啥，还信魔鬼呢。现在世界的歪门邪道中多么多呀，练气功歪门邪道，撒旦魔鬼的邪灵啊，就那么一念咒，那么一弄就能出了什么发了功了，胡扯。有一天我在那个有一个练气功团，在国内练气功团，我们来了个日本朋友弟兄，为了招待他，让他看了一场这个气功表演，我也陪着去了。那个气功表演就有这个表演，把一个人摆在台上，三根剑，脖子底下、腰底下、脚后跟底下三根剑，把这个人抬到剑上去，三根剑立这么个人，这个人在船上晃，你说三根剑能待住吗？这还不算，把这个其中脚上那根剑撤掉，人还站住，把腰那个撤掉，整个人身的分量都压在那脖梗子那脖上那个一根剑上，还能站住，大家就鼓掌啊鼓掌啊。我就稀奇，这叫邪门，这叫邪门。如果你不出来可以看第二场，我那天看了第二场，第一场休息的时候我找他那个气功那个师傅去了，我说师傅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我说一会儿再开场的时候我自愿报名当那个模特行不行？你会练气功吗？我说您会练呢，我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呀。他一看我这人非凡，敢报名，我心里敢报名，你要真敢让我上台上我就去，站那儿，好站那儿，你把你的功啊，我说用用吧，你用，我说奉耶稣那边捆绑撒旦，捆绑魔鬼，他那弄来弄去弄不灵，大家都退票吧，都退票吧，不灵了。他说什么？那不行，不行！我说你就知道你不行，我敢上去。邪灵的东西，邪门的东西，迷惑了多少人？现在呀，人类可怜呐，没有得到真东西，都陷入那个邪门里头了，歪门邪道。就信了耶稣，还要歪门邪道的异端邪说啊，在那里头啊，所谓当了个基督徒，实际上在那里头在痛苦当中挣扎的。今天人呐，现在的异端里头，现在的邪门的歪道里头，苦啊！唯有今天，各位朋友们，我介绍你这个信息：信耶稣，这是条正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人类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耶稣接在你心中，把罪得到赦免，得到新生命，我们的人生有了盼望。这时候我们在活的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得了病离开世界，心中也安然稳当，知道我离开世界，我到我天父那儿去了，我有永生。你看这人生要这样活在世界上，他的人生多么有力量，他就不悲哀了，不叹气了，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朋友们，这是今天我感谢神吧。今天我所讲的都不是我本上预备的， 就是为了考虑到有些朋友们你们来以后听福音机会不多，我现在把基本的福音介绍给你们，大家有真神，另外人有罪，第三点耶稣替你赎罪替你死，这件事你怎么办？接受不接受耶稣是你救主，接受这个救恩的大能就临到你身上，你的罪就被赦免，因为他替你担当了。那么从此不但赦免你的罪，另一方面基地方面把神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家里的人，我们就从旧人类的里边搬家，就搬到新人类里边了，我们就活在神的面前了，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享受天父神家里的种种的福乐。这样大好的消息，朋友们，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你考虑考虑，还要研究什么？各位，不要再研究了，就这点要紧事儿。要研究啊，先入门，先入门。怎么叫先入门？我先信了，我先承认我是罪人，我先得着，然后我再研究。那跟我一样，研究了70年了，这本圣经也不敢说研究明白啊，还在那读呢。你看看我的圣经画成什么样子了？看看，就这么研究，天天研究研究，也不敢说都研究明白了。信吧，信不需要你研究，就是今天讲这点基本道理，听懂了，各位，这就叫信耶稣有永生。好了，请第一位在座朋友们低头做祷告。好，我为你们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为你做见证。主啊，你叫我们在座的特别新来的朋友们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宇宙间还有个真主宰，有位统治者，就是我们所信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各样所见的万物都是这位神所创造，因此有条不紊协调的在那运行运转。主啊，不但如此，人是堕落的状态，也请你让我们没信的朋友们明白自己的命运。主啊，照这样下去，一天迷迷糊糊被罪权所控制的，活在罪恶里头，结果导致将来灭亡还有审判，这样可怕的结局。愿主你今天开开我朋友的心窍，你把一个爱他们灵魂的心赐给他们。主啊，我求告你，若不是耶稣受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主的。主啊，受了神的感动的人没有说耶稣不是主的。主啊，圣灵来了，要叫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愿主今天你向我们，特别还是没有信的朋友们说话，对我们已经信了的人，借着这一番的真理，信得更加牢靠坚固牢靠。天父啊，求你今天让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求主圣灵感动这样的朋友们，愿主施恩典，因为有一个人罪人悔改，天上都使者欢喜快乐。愿你今天大施怜悯，开恩拯救我们还没有信的朋友们。天父啊，你借着诸般环境必然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有福了听见福音，愿他们不但听了也得到了福音，再回到将来的前程上去。愿天父垂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现在请朋友们继续低头，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凭着主的大爱，我问问哪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需要你明白更多的道理，就这点真理，宇宙有真神，你初步的感觉如何？是不是有真神？不需要你 信的如何的那么真切，只要初步的是有真神，人有罪没有罪，你自己是不是个罪人，罪的结局人类都逃脱不了死亡，那么将来你有没有一死，你死后去哪里。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耶稣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替我们人还了罪债，为得免我们的罪债，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一个宝贝的福气。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问我们的朋友们，有一哪位你心里有感动，愿意接受这位耶稣为你救主，请你在你原位上把你的右手向天举起来，你不要消灭，感谢神。好，放下，看见了。还有哪位，你不要单失掉机会。朋友们，你不要在那里在这斗争，心里蹦蹦直跳的时候，你现在走出这一步来，你不要在那儿再坚持到底，错过机会。哪位朋友愿意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你救主，请你继续，我等你一两分钟，你把手举起来，向神做个表态。哪位朋友们，你要知道神爱你，把你带到这个环境来，有机会听见这件事。你在国外，你在国内，你听不到这个消息，你听不到，愿你不要错过机会，好不好？你从心里说，我愿意接受，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再问问你，请你哪位愿意把手举起来，向天举手，向神举手。还有这样朋友们吗？你的心在跳动着，你不要顶回去，你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啊，有吗？我在等你半分钟，不要紧，你也不要勉强，信的事情是完全你是甘心自愿的事。愿意信耶稣的人，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的人，请你再说一遍，你把右手举起来，举起来，向神做一个表态和决志。好，我们不再等了，不再等了。如果圣灵继续在你做工，你回去以后在路上，你心里还有感动，你也可以自言自语的向这位天上的耶稣祷告：“耶稣，我愿意接受你为我救主，也是可以的。”好，好，现在我们请这个徐弟兄为我们散会做个祝福祷告。
感谢你晚上记得你的仆人把这个重要的真理放在弟兄姊妹跟朋友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主，你借着圣灵在人的心里头来光照来感动，叫我们看见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的人别的救主，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朋友，为了弟兄姊妹，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位，让他们听了这个道理以后心里头反复思想，他能够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恩典，看见自己的罪，叫他能够来归向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每个朋友的家，让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来追求，来明白你的真理。当我们分开的时候，求我们的主耶稣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有前面得到你的平安和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方才有一位朋友举手，请散会的时候请我们弟兄姊妹关心他一下，认识认识，暂时留下几分钟认识认识。哪位朋友虽然你没举手不要紧的，你听了福音以后你乐意接受，随时可以，等你遇到我再给你提个建议，当你遇见难题的时候 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记住我一句奉劝你的话，你呼求呼求耶稣。现在你还不信，因为你还是有办法，你觉得我还不大需要，那么你就等一等，等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那点本事已经用不上了，你需要外在的一个帮助你，那么是你呼求耶稣啊，求你帮帮我嘛，救救我吧，我是个罪也不晚，但愿神施恩怜悯你。我方才那位朋友暂时留下来，咱们弟兄们有跟他认识，好了，好。